哥林多后书1章23节到2章11节，我求上帝为我做见证，我没有去哥林多是为了宽容你们，我们并不是要操纵你们的信仰，而是要帮助你们，使你们喜乐，因为你们在信仰上已经站稳了。我已经决定了，下次到你们那里时不再使大家忧伤。如果我使你们忧伤，那么除了因我而忧伤的你们，还有谁能使我喜乐呢？我曾为这事写信给你们，免得我到你们那里时，那些本该使我喜乐的人反而使我忧伤。我也深信你们会以我的喜乐为你们的喜乐。我心里万分难过，泪流满面地给你们写了前一封信，并非要使你们忧伤，而是要你们明白我是多么爱你们。那个令人忧伤的人，与其说使我忧伤，倒不如说使大家都有几分忧伤。我只说几分忧伤，是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到了 众人的谴责也就够了。你们现在要饶恕他，安慰他，免得他忧伤过度而一蹶不振。我劝你们要让他确实知道你们仍然爱他。为此我也曾写信给你们，要考验你们，看你们是否凡事顺服。你们饶恕谁，我也饶恕谁。我若饶恕，是为你们的缘故，在基督面前饶恕的，免得撒旦趁虚而入，因为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
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仍然在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哈。所以倘若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话，那今天我们会来看就是这一部分，刚才这位姐妹我们读的这一部分。我们会一直的就是下个主日我们就会把这个哥林多后书的1到3章先看完哈。好，那哥林多后书我觉得尤其这部分哈，感觉比较难懂。就是不知道保罗在这里他到底在指什么或者写什么哈，有关什么。那倘若我想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就是说保罗尤其在今天这一段所写的一些内容，今天我们这些读者哈，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完全的知道哈。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在2章的第4节哈，看到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他泪流满面的给你们写了前一封信哈，前一封信。那我想问一下说保罗写的这封信是指哥林多前书吗？因为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个圣经只有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哈。他们知道说研究这个圣经的学者哈，他们都一致的认为说，其实除了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哈，就是我们今天看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这个后书，除了写就是哥林多前跟后书这两封书信之外呢，其实保罗也给这些信徒们写了另外一些书信哈，但就没有记载在我们的圣经里头。又或者来到这个2章的第5节的时候哈，他说那个令人伤心的人啊，或者带给保罗许多忧伤的这个人哈，那我们保罗只是用这一节这样子来似乎轻描淡写的这样子带过哈，他是谁呢？我们不知道哈，因为保罗没有指名道姓的说，他在其他书信里头倘若他需要指名道姓的话，他会告诉你哈，他在指这位哈，但是在这里呢，他却没有这样子说，他只是说让他痛心，还有让他忧伤的这个人。但我们知道说收信跟读信，当时收信跟读信的人，他们确实是知道说这个人是谁啊。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到保罗说，保罗要他们去饶恕，去安慰这个人哈。那肯定他们先需要认识这个人，知道这个人哈，在他们当中他们才 如此的去顺服这个保罗在书信所劝勉的，去这样子饶恕跟安慰他。但今天我们这些读者哈，在看这一节的时候呢，就不知道说这个人是到底是谁哈，他对保罗做了什么事情，让保罗这样子痛心，这样子忧伤哈，不知道。那当然没有这样子的一些内容或者背景哈，书信的一些背景，比如说，我们能够明白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尤其这一段经文哈，他所要道出的一些重点，他的教导嘛，我说能够哈， 我们相信能够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说保罗在写他的书信，即便是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在写的时候是带有逻辑的，好不好？所以看看上下文啊，或者就是照着他在里头所描述的，我们知道说有一定的这个方向了，对不对哈？他有一定的逻辑哈，在写的时候，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他在到底在写什么。另外呢，我们我觉得更让我们感到就是这段经文的珍贵的一部分哈，就是让我们看到经文里头保罗他怎么样处理在教会里面出现的一些嫌隙哈。倘若你注意的话呢，就是带领人跟被带领的人之间的一个嫌隙哈，保罗跟这个让他痛心的人哈，或者在哥林多教会的其他信徒，或者呢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嫌隙，彼此的去宽容，彼此的去饶恕，这样子哈，出现了这个嫌隙的时候怎么样去处理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继续的就是从这段经文呢，虽然不是完全了解那个背景哈，但是呢确实能够看到里头的这个逻辑，更重要的是能够看到保罗他如何去处理发生在教会肢体之间出现的这个嫌隙哈。那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可能要多注意的，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哈，在阅读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也许要试着去明白保罗在做牧养工作的时候哈，他是带着怎么样一颗牧者的这个心哈，去照顾他的群羊，好不好？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些哥林多信徒是因为他传承的福音哈，认识耶稣，因此成为主的肢体哈。那今天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要听一听哈，这个保罗作为牧者他的心是如何向着他所带领的这些群羊哈。那我要说就是倘若我们仔细的去阅读的话哈，那在保罗身上呢，我们确实能够看到身为一个牧者对群羊应当有的那一份爱哈，好不好 ？OK， 所以我们试着去听好不好？试着去听哈。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呢，不是那么容易去理解哈，因为很多背景都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读到哈。但是我们不但要试着去了解这段经文里头的逻辑，我们也要就是试着用心哈，用我们的心去听一听哈，这个使徒保罗对这些信徒他们的那一份关爱，好不好 ？OK， 所以我们尝试这样子来看哈。好，那在这之前呢，我说过我们一直会看就是哥林多后书的一到三章呢，在上个主日呢，我们看到说保罗他确实计划要到信徒们当中哈，但是始终都无法成行。那因为这个缘故呢，哥林多的这些信徒就开始对这个使徒产生了这个保罗哈，产生了这个疑问哈，跟疑惑，认为说他是一个出尔反尔的这个人哈。那在上一周我们也看到，也听到就是使徒保罗他在信徒面前保证哈，他一切的这个言行举止，对他们的言行举止，对他们的行事为人，都是对得住上帝的哈。因为保罗能够说他的良知哈，良知在上帝面前是无愧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说保罗他虽然他既然有这个耶稣赐的这个做使徒的权柄哈，做福音的这个仆人，他岂敢不靠着上帝的恩典哈，以就是诚信的去对待这些信徒，不叫耶稣的这个福音哈受到任何的亏损。所以这是我们上周所看到的一些有关这个书信的一些背景哈。但你注意到说我们一开始哈，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哈，使徒保罗他为何选择不到他们那里去哈。你看看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23-24节哈，他说，我求上帝为我作证啊，我没有去哥林多是为了宽容你们。保罗为何要宽容他们呢？宽容他们什么呢？我想说这就是谈到了有关原来在教会当中有一位叫保罗痛心的一个人哈，使徒保罗就是让他感到忧伤的这位信徒，因此呢他选择不到他们那里去是为了要宽容他们。那怎么样宽容他们呢？你看看啊，保罗作为一个使徒，他带有权柄，对不对？他大可做什么呢？他大可直截了当的到哥林多教会那里去哈，就把这个让他痛心跟让他忧伤的这个人把他给揪出来，对不对哈？当场就示众了，对不对？ 或者斥责，或者就是让他在众人面前悔改，还是怎么样哈，或者向自己道歉啊，这些东西哈。他能够这样子做哈，为什么呢？他是使徒啊，他有这个做使徒的权柄哈。但保罗没有这样子做啊，为什么呢？他要宽容他们哈，宽容他们。我们再看下去好不好？这个保罗其实选择这样子来处理，在他跟这个人，还有他跟教会的其他信徒之间出现的这个嫌隙哈。保罗之所以要这样子的用这个方式来处理哈，就是不到他们当中哈，让他们宽容他们，目的是什么呢？你再仔细看哈，二十四节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并不是要就是操纵你们的信仰啊。哎，他可以使用他的权柄，对不对哈？作为使徒的权柄去操纵他们，对不对？让他们去就是照着他所要的一个回应哈，这样子。但他没有这样子做，而是要帮助你们，使你们就是有喜乐，因为你们在信仰上已经站稳了。所以你看到吗？保罗他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有一个目的的哈。他的目的不是要就是为自己受的苦来伸冤，或者就是出一口气哈，没有这样子，对不对？他要这样子处理的方式呢，原来是要让信徒们更加的能够站稳在信仰上，让这些可能当中一些得罪他的人哈，在信仰上能够站稳哈，让他们能够因信靠耶稣而有喜乐啊，有喜乐。而保罗知道说，唯有这样子的，就是帮助这些信徒哈，在上帝的就信靠上帝的这个基础上来站稳，帮助这些信徒能够就是因为跟随耶稣顺服他而有喜乐。唯有这样子的这些信徒哈，最终才能够让他感到满意哈。所以就像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第二章第一节所说的哈，他说我已经决定了，下次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呢，不再使大家忧伤了哈，因为他斥责他们，他会感到忧伤哈。但如果我使你们现在忧伤哈，那么除了因我忧伤的因我而忧伤了你们，还有谁能够来使我喜乐呢？所以保罗希望说，这些信徒们因为在主里有喜乐，跟随耶稣的这个信仰哈，他们的信心更加的扎实。当保罗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会带给他更多的这个满足哈。那这个嫌隙出现了哈，对不对？让他痛心跟让他忧伤的这个人，而且教会之间好像出现了很多问题哈，之间不能够饶恕。保罗不是在逃避哈，不是在逃避发生在这个聚会里面，哥林多教会里面的这些事情哈。但他怎么去处理呢？他用这个写书信的方式，他没有就是亲身的来到他们实体的来到他们当中哈，去就是处理这个事情，而是先通过他的书信哈，写一封书信来这样子的鼓励他们哈。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呢，我们就读到了哈，他说我曾为这些事情哈写信给你们，免得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呢，那些本该使我喜乐的人哈，反而使我忧伤。我也深信你们会以我的喜乐为你们的喜乐，我万分的难过，而且满流泪泪流满面哈，给你们写了前一封信哈，并非要使你们忧伤，而是要你们明白我是多么疼爱你们哈。那保罗在写这几节的时候呢，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哈，这个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这一份关爱啊。保罗自己他已经受痛苦了哈，因为这个信徒哈这样子来就是让他感到忧伤哈，他自己已经在经历这个忧伤了，但他始终都是为着信徒们着想的。我刚才说过，身为使徒哈，他拥有就是耶稣赐给他的做使徒的权柄跟这个权利哈，他大可第一时间直截了当的来到信徒们当中，把这个事情哈给解决，斥责叫他痛心哈，斥责叫他忧伤的这位信徒当众的就是给他揭发哈，这样做不是更加干脆利落吗？为何还要通过写信哈？那记得我们他写信跟我们今天写邮件或者就是微信啊，就不一样，对不对哈？你现在写一封就不写封那个邮件的话哈，立马就能够收到了，对不对哈？除非那个网络它就是不能够操纵哈。但是当时写信的话是需要人手去传哦， 这个信需要时间哈，慢慢的抵达到他们那里去哈。他能够亲身的干脆哈，干脆利落的去到他们面前去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没有这样子做，为什么呢？而是通过写书信哈。保罗这样子做的原因是因为他疼爱他们。保罗就是宁愿自己就是仍然在痛苦哈，自己仍然在经历这个忧伤，但他为了就是能够鼓励到弟兄姐妹哈，不让他们感到忧伤哈，而就是泪流满面的写了这一封信给他们哈。但我相信说这封信应该是道出了保罗对这个人哈，以及对其他弟兄姐妹他们当做的一些事情，勉励他们哈。通过这个书信哈，不是亲身抵达他们现场莅临现场哈去处理这个事情，而是通过这个书信。所以保罗虽然有这个做使徒的权柄，但他宁愿不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哈，我要去造就这些信徒们哈。保罗第一考虑的是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稳固的这个信心，保罗所关注的，他所关心的是这些信徒们在主里面的喜乐，因为顺服主而有的这个喜乐。是怎样的一个喜乐呢？我到现在我们还没说到，就是我想说这个喜乐呢，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说自己所做的事情不对了，不应该这样子对待保罗，彼此之间不应该这样子的去不饶恕哈。当他们这样子的去意识到的时候，通过保罗的这个书信啊，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借着悔改顺服，再次的顺服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他们这样子的去活出来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就有喜乐了哈。因为最大的喜乐就是来听跟跟随耶稣的教导，不是吗？最大的喜乐哈。那也就是这个缘故呢，保罗借着就是亲手亲笔写的这个书信呢，到递给这个哥林多信徒哈，愿意他们就是能够来悔改，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他们的信心因此能够更加的坚定哈，在跟随主的道路呢，更多的有喜乐。那保罗怎样对待这些信徒哈？其实我说过，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哈。我们都知道哈，无论是在哪一个教会哪一个团契哪一个聚会哈，弟兄姐妹们之间肯定会有出现嫌隙的时候，对不对哈？尤其当我们就是愿意来委身哈，大家一起的来同工，大家彼此更加认识了哈，之间就可能会出现这些所谓的嫌隙哈。而且尤其就是在教会做带领的不只是牧师哈，或者就是参与就是全职服事的这些人哈，甚至包括在我们的成长小组里面带领我们的这些组长哈，他们也是同工的哈，一起来同工做领袖的。所以尤其是带领人跟信徒们之间出现的这个嫌隙的时候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那我希望就是保罗的这个样子哈，他的样式给了我们的一个借鉴哈。成熟处理的方式呢，首先应该是以爱为核心哈，对不对？以爱为核心，爱什么呢？爱上帝跟爱主内的弟兄姐妹哈，爱人跟爱人如己哈，爱上帝跟爱人如己，以爱为核心哈，以造就为就是最后的这个目的哈，造就对方哈，作为一个目的。但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下，就是不是在溺爱，好不好？我们在这里不是谈这个溺爱哈，所以溺爱就是说当对方虽然做错了哈，当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做错了事情哈，但为了爱他们而不去纠正，不去指正出来的时候，那是不对的哈，那是溺爱，好不好？那个我们不希望发生在教会，更不希望说发生在我们的家庭哈，父母溺爱孩子哈。不，我们不是在说这个哈，因为圣经里头有一处不是这样子说吗？你要说诚实话，我们彼此要说诚实话，但是也要以爱心去说这些诚实话哈，好不好？所以保罗不是在溺爱这些哥林多信徒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看他就是他处理这个之间的嫌隙哈，他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叫信徒们能够在信心上哈能够站立的稳，在主里面呢，因为有悔改，因为有顺服主的意思哈，因此能够有真正的这个喜乐。所以保罗对这些信徒们不是在溺爱他们哈，他处理这个方式是来建造哈，以爱心来鼓励跟造就他们。所以保罗这样子做呢，其实在宽容他们啊，宽容他们。我不大清楚，可能大家熟悉这一句话，对不对？华人都会熟悉的哈，就是宰相肚里能够怎么样呢？ 哎，对哈，宰相是谁啊？宰相是可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对不对哈？因为他还有皇帝嘛，对不对哈？他是宰相哈。但宰相肚里能够撑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高高居位的这个人哈，他能够怎么样呢？不斤斤计较，而且宽宏大量啊，对不对？他肚子里能够撑船，那船多么大，对不对哈？但这只是一个俗语了哈。但我们知道说，就是保罗作为使徒，他肚子里头确实能够撑船哈，对不对？没有比这个使徒更大了，对不对哈？但他虽有这个做使徒的权力跟权柄哈，但他确实能够宽容哈这些得罪他的人哈。那在保罗身上，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能够学习到怎么来就是处理哈。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就是在言行举止上让就是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哈，是坚持自己的利益吗？或者为自己来伸张公义吗？讨回一个公道吗？又或者就是像我们这些带领人哈，很容易做什么呢？很容易就是用这个平台哈来骂啦，对不对哈？哎，可能当中有去过这样子的一些教会哈，就是用这个平台，用这个讲台哈，就是数落人哈，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子的去听或者去顺服哈，这个做带领人的意思哈。但这个讲台不是用来骂人的，好不好？这讲台是用来正道，用上帝的话来彼此造就、跟鼓励、跟建立的哈，以爱心来彼此的建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学习保罗的样式，不是吗？要学习怎么样去放下我们的权力哈，放下我们的权柄哈，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在成长组里面做带领的这些组长们哈，或者教会里面的牧师哈，以就是得罪我们的人，以他们在主里的喜乐，以他们在主里面能够有稳固的这个信心哈，以这样子的一个爱人如己的这样子的爱心啊，去帮助他们正视那个问题啊，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到的样式啊。哎，若是这样子来处理我们之间出现的这个嫌隙哈，那我们在言语上、在行为举止上会有怎样的改变跟不同呢？我想让大家回去自己去好好思考一下吧。倘若我真的是以爱心去要造就这个弟兄姐妹哈，我在言语上，我的动机，我的言语上，我的行事为人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些不同，好不好？我们去仔细想一想哈。我相信当我们就是以这样子的爱心如此去处理弟兄姐妹们之间的这个嫌隙的时候呢，那无论在聚会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成长小组哈，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必定会有很好的一些改变，对不对？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哈，彼此能够来怎么样呢？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坚固哈，而且在跟随主哈，在顺服主，在一起同工的这个日子里面哈，肯定要充满更多的喜乐，不是吗？我们愿意这样子的去做吗？放下自己的权利，彼此的去顾惜，以爱心来解决我们之间的任何嫌隙吗？所以这是我们需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再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保罗写的这个书信哈，虽然我们今天手上没有这封书信哈，最终是否有了果效呢？我们看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五到八节哈。他说那个令人就是痛心的人哈，与其说我痛心这个忧伤哈，倒不如说使你们大家都有几分的这个忧伤。我只说几分忧伤是怕说得太重了，他受不了哈。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这个谴责也就够了哈。你们现在要饶恕他，要安慰他，免得他怎么样呢？忧伤过度一蹶不振哈。我劝你们要让他确实知道你们仍然在爱他。我觉得保罗写的这个书信哈，当他们阅读的时候确实奏效了哈。不只是那个让保罗痛心或者让他忧伤的这个人哈，得罪这个保罗的人他悔改了哈，似乎所有的教会里面的这些其他信徒哈，他们也都能够明白保罗所受的这个痛苦跟忧伤了，而且他们也开始站在保罗这一边了，看到吗？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也开始来针对了哈，针对那个曾经就是使保罗痛心的这个信徒了。 那当这样子的一个局面改善之后呢，保罗就开始开始为这位曾经迫害他的这个信徒担心了，对不对哈？我们可以在那个字里行间中读到这样子的一个关心比如说在第六到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保罗要信徒们其他的信徒呢，不要过度的去谴责这个人，免得就是让这个人呢，因忧伤过度一蹶不振一蹶不振的意思就是因为受到挫折了受到弟兄姐妹们对他的斥责跟他面对的这个挫折他的悔改等等之后就不振保罗讲这个时候呢，他似乎就是在这个人和其他弟兄姐妹们身上就是有这个关心他希望他们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彼此开始的去饶恕，彼此的就是有这个和睦了，看到吗？那保罗这样子做的原因是什么呢？仍然是在为这些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我们看到在第九到十一节说什么呢？他说为此我也曾经写信给你们，想知道你们是否就是凡事都顺服包括这些事情上你们要饶恕谁我也饶恕谁，我若饶恕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在基督里面基督面前饶恕的，免得就是撒旦趁虚而入，因为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保罗他自己虽然就是受了委屈，但他为这个信徒的缘故他愿意去饶恕他们所饶恕的人那当然他们所需要饶恕的人就是指那个在七节里面那位曾经叫保罗忧伤的这位信徒了。那倘若其他的信徒不这样子去做的话，那会有怎样的一个后果呢？相当严重的后果我们看到说保罗在担心什么，他在害怕什么呢？他在第十一节里面这样子说无法饶恕的人会让这个魔鬼撒旦有机会可乘掉入这个撒旦的诡计。那弟兄姐妹，这个保罗为信徒们这样子的担心其实不是没有根基的不是没有根据，不是没有理由的记得吗？这个主耶稣刚才我们在这个守圣餐的时候不也是一起来朗读这个主导文耶稣在教导门徒怎么样祷告的时候，其中一段是这样子说他说求你饶恕我们的罪求上帝来饶恕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饶恕那些亏欠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说看到吗？饶恕与否其实跟这个魔鬼撒旦带来的试探跟他的诡计有很大的关系看到吗？弟兄姐妹，我们之间倘若就是出现这个嫌隙而得罪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已经认错了，他已经悔改了向上帝悔改，向我们认错了那我们应当理当就是去饶恕对方了，好不好？我们愿意这样子的饶恕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做呢？原因是因为我们明白自己也曾经被饶恕过就像刚刚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提醒大家吗？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他的身子他的死，他被钉死我们能够罪得赦免我们愿意去饶恕是因为我们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这个牺牲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确实得到了这个主的饶恕跟赦免，所以我们愿意这样子的去饶恕那倘若我们不愿意去饶恕那些亏欠跟得罪我们的人那其实只能够说明一件事情，对不对？倘若你不愿意放下不愿意就是彼此的这样子的去宽容的话，那就是说你其实还不明白，你其实还不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被钉死，他带来的赦免，尤其你我罪的这个赦免那倘若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得到上帝的饶恕呢？唯有明白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唯有相信他在十字架上的死确实带来我们的赦罪，我们才会愿意的去饶恕亏欠我们的人因为我们自己也曾经被上帝赦免一切的罪恶。当我们无法去饶恕亏欠我们的人，我们必面对魔鬼撒旦带来的诱惑，他的试探而最终在思想在言行举止我们做出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像有哪一些事情呢？我们开始动怒了因为不能够饶恕嘛，对不对？被这个怒气给捆住了或者我们会尝试去报复，或者自己来伸张公义 那因此呢，保罗也借着他的这封书信哈，我们没有办法读的这封书信哈，来劝勉这些信徒得学习怎么样去饶恕得罪他的人哈，免得信徒们都落入魔鬼撒旦的诡计，因此而得罪了上帝哈。保罗为了这些信徒们在主里面的这个喜乐，为了他们在主里面的信心能够继续的稳固，继续的扎根哈，他愿意放下他自己的权柄哈，他自己的权利，甚至是放下这个使徒的权利啊，以这个爱心来造就这些信徒们哈。那弟兄姐妹，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彼此也会有很多在这方面哈学习的机会，好不好？当我们这个团契里头的弟兄姐妹越来越一起同工的时候，当这个团契越来越大的时候哈，那肯定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哈会越来越多啊。尤其是当我们之间，无论是带领人跟被带领的哈，或者是弟兄姐妹之间哈，出现或者发生这个嫌隙的时候，问题是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真的是学习怎么样去效法耶稣的啊，效法这个保罗的这个样式哈，愿意去放下自己的利益哈，以爱心来彼此的建立，彼此的来宽恕跟饶恕哈，尤其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哈，叫我们能够自己在跟随，叫我们自己在侍奉主的这个道路这个日子里头，信心能够更加的稳固，也更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喜乐哈。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他在信徒们当中的行事为人，让我们能够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样式跟榜样。耶稣曾经说，人子也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且牺牲生命做许多人的赎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效法保罗的样式，就像他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一样。当弟兄姐妹之间出现嫌隙的时候，我们都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以爱心彼此来造就，好在我们在跟随主的日子里面常常有喜乐，好在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天天能够更加的稳固。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个彼此的讨论吗？短短的一个讨论哈，看看说自己受委屈好让其他人受益哈，你是否愿意这样子做呢？为什么愿意这样子做？好，